如果你头痛就去做音乐，如果你难过就去听音乐，如果你无聊就去玩音乐，因为音乐能治所有的病。
欢迎大家收听做音乐治百病，我是汤包。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来自远的要命王国的凶猛教育家 Dana 王彦廷，让我们欢迎王彦廷。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远的要命王国的凶猛教育家 Dana。
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些配音员的角色、欸、
为什么？
就是你的声音很好听，然后又很多可塑性、
怎么说？
就是你刚刚直接 演一下那种小朋友的东西，我觉得就还蛮有趣的。
上课的时候
赞哦赞哦，
很习惯会这样子声音高低起伏、
就让小朋友有一些，
对，远的要命王国的凶猛教育家其实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站在台上的第一次，我都还没讲话，大家就全部人这样不敢吭声哦，这样。然后后来是等到我讲，对，就因为而且我很喜欢穿黑色，所以今天你看到我这样是最像一般正常人，
哦，极限了，
对，极限了。就平常我的身颜色就不超过这四种，就黑色、白色、灰色，顶多再加一个红
色。那你很适合去看那个哎、欸、音乐季。音乐季文青都这样穿的，真的全黑全白，
对、
之类的。
啊，就因为它是最好搭，所以小朋友看到我其实第一印象都会怕。对，那所以直到我讲话，他听到我讲英文的时候，会有那声音高低起伏，他说：“哎，好玩哎，老师原来这么好玩。”
对，这样真的真的好玩。好啊，那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叫 Dana。对，那其实我是金融系的，是透过一个旅行，那所以现在才是当英文老师。
所以你在哪里教英文？
我是在坚实国小。
坚实国小离新竹市区要开车开多久？
市区吗？
对，
市区只要30-40分钟。
哦，还可以。
对，但是如果从我家出去的话，要50分钟。
哦，
所以刚我第一次就从我家要开车去的时候，因为我就不太喜欢住宿舍，我就觉得那个学校到4点之后、
哦，
对，因为我开车，我为了去那一间学校，我买了一台车，我就想说 ，OK， 我就是不要住在那，因为那5点之后就没东西啦，那学校出去方圆百里没有 Seven。
哦，真的？你们学校离最近的 Seven 要多久？
我们最近没有 Seven， 我们最近是莱尔富。
嗯，要多久？
要5分钟。
哦，还可以，
算快嘛，对不对？
还可以，
很快，那就是飙速在时速130。
那他应该不用那个吧？他应该是有24小时吗？
有，那一间莱尔富有24小时。
哦，那
可是 Seven 再下去的那个内湾 Seven 只开到10点。
哦，
对啊，就没有人要去了。
对啊，他们这样开很不划算的。
超不划算的啊！所以在偏乡，我们偏乡其实就算餐厅也不会开到很晚。我们一般餐厅都开到几点？
一般吗？8点极限吧。
8、9点，对不 对？他们都7点半，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很早吃饭，很早睡觉。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原住民他们其实都是做工。那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下了班就很喜欢喝酒，啊，喝酒就会怎么样闹事
哦，
然后就很怕他们闹事，所以7点半赶快，快回家，
好酷，
就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了解了解，蛮酷的，
嗯，
好诶，所以你现在在坚实国小当英文老师，
嗯，
那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啊？对，
哦，是因为我很想要学一首歌，我那时候特别想要学一首泰妍的一首歌，
对，
然后 11:11，OK，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一个人就学的那种 one by one 的，
嗯，
好贵哦。那时候其实就坐在柜台，然后就看那个店员，他就跟我讲，就讲说 ，OK， 你这一堂课可能要多少多少这样。然后就说，4堂课，我心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在4个小时内学会一首歌？然后想 ，OK， 不管了，我就是要学会。
Okay.
然后所以对，就是这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想哎、欸，后来他们就推荐我，原本是要一个女老师，
对，
然后他们就推荐我，他说啊，汤包老师很厉害，在编曲上面都非常的、
okay.
对，非常专业，这样他应该可以带领你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心里就 OS， 就对一个初学者哦，要有一个这么厉害的老师，他叫我编曲，对我连弹那个哆来咪发可能都有点困难，然后我就各种 OS 下想说，好了，不管就来挑战了，对，
很好，
所以就这样，嗯，
我觉得你想法是对的，
真的吗？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么初学需要这么厉害的老师来教或是怎么样的吗、嗯、每个老师有自己的会给你的东西，所以他就算教你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还是会有不同的视野，对、
哦、
你会的东西越多你就会得到越多的视野，
越多的东西，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嗯、
所以现在我听到有一个老师可能价格很贵又干嘛的，我会愿意去尝试的，
原来，所以你一开始也是选就是会想要选择比较好一点的老师吗？
对，
还是说
一开始就找最好的？
真的吗？
对，
我想说就是初阶老师可能就带你就哆来咪发嗦，可能不太需要技术。
没有，都是需要，都是需要的。
OK， 好。
对，所以你想法也是蛮多人的疑问的。
嗯，
所以这首歌现在学完了吗？ 11,
学完了，
赞吗？
超赞，
觉得跟原曲弹的应该是几乎一样的。
一样，
赞。
然后结果我要分享一个故事，结果我就有一天，就我朋友他们就说，哎，就学校老师就说，你这，哎，你学那么久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就闷在宿舍里面，就自己一个人弹，你可以出来弹吗？我就想说，好了，心情然就来笑，就炫耀一下，我就坐在司令台，就不知我拿了一个吉他，就全部人就围过来。全部人围过来就算，然后校长也围过来，就默默这样，嗯，好来 ，Dana， 你要弹一下嘛，这样，哦，太紧张，我全部乱弹，然后就是叮叮叮，然后每个音都压到了，哦、校长就默默这样，哦，嗯，原来是一个，哦，嗯、好加油，这样，我就很尴尬，很丢脸，然后后来我就因为那一天，我回家练了三个小时，真的练了三个小时那一首歌，我就很生气，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的丢脸，很突出，你知道吗？而且全部人看，然后小朋友就过来围着我，就讲了一句话说：“老师，原来你学了一个月，跟我程度差不多嘛。”我说：“你的嘴巴，我觉得等一下你英文要写十遍。
哦”赞哦，
老师恼羞，
真的恼羞。所以这首歌什么时候血池？
那时候他们有给我一个机会，校长听完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六月是毕业季，然后他就说，哎、欸，那时候毕业季可以请来表演哦。”
毕业季，所以你还有三个月，
对，每天猛练，
赞哦，赞哦，一样是 11-11 吗？
我要看到时候老师他们决定的方向是什么。
Okay.
对，但是就像我最近有学一首歌，是那个什么一首歌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啊，对，
哦、对，那首歌也很好听。
对，我觉得那一首
歌也不错，你可以试试看。对
对，看到时候要怎么样？
赞哦，你大学念的科系和现在的工作不同，那你成为英文老师的契机是什么？
当初我觉得我是想要当老师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在百货公司。那其实我百货公司那时候做业务很好笑，我做第三天就被业绩压力，然后逼到去厕所哭。然后
是什么样子的业务？卖珠宝吗？
卖保养品。
保养品。
对，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其实蛮看不惯这样的事情、欸，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他拿了一个。每个人都有个保养品试样包，你有没有在百货公司里面走过，然后人突然发给你？
女生比较多吧。
对，可是男生也会啊。可是他就是看，他会看。等一下这个是有一个技巧，他就拿给你，他就说：“哎、欸，你也可以试用看看哦，不用钱，然后不用留名字，可是你要过来帮我集气按赞哦，这样。”然后把人家拉来之后，然后开始疯狂推销，然后可能就跟你讲说：“你一年保养品只要120,000，然后
超贵的
多少多少。”然后跟你说我给你24期零利率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要违背我自己良心做这件事情吗？然后我就一直就会有这样的心理的冲突，因为我觉得我不会买到一年的保养品，而且是只要会有保养的人都知道，其实不会，你不会一年四季都用同样的保养品，因为它会随着季节嘛，它会气温不一样。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做，而且它一个月的业绩要200,000。我站在那
一个月，
一个月要20,000，
好凶、哦、
而且我是最菜的20,000，贵长要100,000，那个要怎么拉人？然后你站在那里，然后你就是要发给每一个人，就是你当一直被拒绝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你在干嘛，所以当你拿到的那一刻，你就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们通常都发给就是长相和蔼可亲、看起来很有钱的小肥羊。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反正那时候就是会找他们过来，然后这样就是告诉他们推销啊什么的这样、嗯。然后我记得就是很印象很深刻，第三天我就是因为被十个客人拒绝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卖不出去，然后就在厕所里面大哭、嗯。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就这样拖，因为每一天上班都觉得哦脚步很沉重。然后是直到我的第三个月没有办法，业绩没办法突破，我自己啦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你就会觉得你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你达不到那个成效，
就你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个工作。
对，就是努力很多，可是却达不到那样子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离职，然后就皮箱一提着我就去花莲，然后我也没有跟我爸妈讲，我爸妈突然唐突说：“你离职了，你要去哪？”然后我就去花莲，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去花莲。所以那时候就其实契机，它是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遇到了一群外国人，因为我去 hostel 打工换宿、
嗯，
然后其实就遇到一群外国人，然后他们其实就。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我大学四年学的英文 like a shit，
很难用上哦，
完全用不上。就是当你真的看到的时候，其实你不，因为你平常没有、那个、
没有办法反应过来，
对，
两件事情。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就没有那个机会，就想说， 死命的也想要跟他们就是做一个对打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 Google 翻译每天都带在身上啊，然后就这样子练啊，
一直浪按，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想要就是有一个机会就可以让我可以站着，就像现在这样，我就可以啪啪啪啪跟你讲话，跟你讲话这样。那然后后来我回来了之后，其实就很痛苦，因为想说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在河堤边拿着一个电脑，因为我真的就是要找工作，然后我就找到哭，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想就说啊，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想把英文练好。那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让我练好英文？那同时又可以是一份工作啊，英文老师好像不错，就这样误打误撞，然后就去了补习班。
你的逻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哎、欸，你想说我英文要练好，居然你跑去当英文老师？
因为他是可以在我在工作的时候去磨练我的，对，偷练我的英文，
oh, okay, 教学相长。
对，然后
okay, 那如果照我这个逻辑，我想把吉他练好，我要去当吉他老师。
对，
这很难呢、欸，不太，我觉得不太成立。我觉得吉他不太成立，
oh, 对啦，不太成
立，你吉他没有一个程度。你去当吉他老师没有人要理你的。
对，英文老师也是要一点程度啦。
对
对
对，所以你其实有一点程度。
对，是还是要有点基础。
你的程度应该是比较偏向一般的台湾的学生，就是读跟写的能力嘛。
嗯，
所以听跟说的能力，你是想要在工作方面增强的。
对，应该说，对，应该这么说，因为其实我们有外师，那我其实就很希望是透过他们，可以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多去练一下我的说。对，那其实一直在听，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台湾的孩子嘛，都最厉害的就是读跟写，听也是啦，听其实也是，但就是不会说。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很需要，就是你要直接的刺激，那个不是就是我隔着一个 CD 或是我怎么样，我就可以学到的东西。
没错，没错。嗯，
对啊，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变成了补习班的英文老师。
对，我就。
那你跟那些外师相处过程中，他真的会很耐心的陪你聊天吗？
我觉得好的外师，其实学得到的，你要讲的，我觉得学得到没有那么快。最快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跟他吵架。
哦，真的假的？你
真的，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一个德国老师，然后反正那时候他就来，因为我们就要写个 plan， 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比方说十二月是 Christmas， 然后可能十一月是 Halloween， 那每一天都有一个活动，那个活动你就要跟外师去讨论，你们要去协调。然后一开始我就写了我的 plan， 然后就跟他讨论。可是因为可能我写的 plan 最后执行上来是有困难的，我就后来临时更改，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那德国人就是有点不太开心，他就进来，然后就门很大力的关起来，然后就直接啪啪啪啪劈头的就是骂我，就说你到底现在想怎样？
德文还是英文？
他讲英文。
Okay.
然后啪啪啪，你现在到底想怎样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然后大家听到那一次，大家鸟兽散，然后整个办公室有鸟兽散，只有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直接大声的骂他说 What do you want？ 然后那个外国人就傻眼，他就说我没有要什么，就只是你为什么要这样改来改去念，浪费我的时间。我说好啊，对啊，我对不起，我跟你说对不起，但是因为我执行上就是有困难，那你希望我怎么做？我现在就在修正啦。然后我发现 anyway 就是这样跟他吵架之后，发现哇，我语言就立马暴增，我就讲我怎么会跟人家吵架？
多找几个吵，
厉害，对，就多找几个人吵，你就会发现你的英文就会直接暴增，这样。
是因为那些东西已经变成你的一个习惯了，然后你在当下的情绪反应把它全部喷出来，
对，全部喷出来，就不管语句对不对了，我就叭叭叭，就哎好流利哦。
所以只要敢讲就可以，对不对？
对，其实我说真的，其实，在台湾，我觉得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没有自信，觉得啊那个我们不太擅长，不太对，不太敢讲，对，就是觉得啊可能讲了会错，他们可能会笑我们。可是其实他那个也是立场转换，其实当外国人今天讲中文，我们觉得啊好可爱哦，就语句错了也不会怎么样。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听懂就好了，沟通就好了，没错，
对，
这样才会变厉害，没错，赞哦。那你现在的工作是在
国小
、嗯，那你是怎么去到国小当英文老师的？
哦，国小其实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我的那个工作量爆棚，上一个补习班工作量爆棚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我其实工作到后面，我其实有一点因为工作上的一些摩擦，那我就觉得哦，我不可以只有这样，不可以踌躇不前，所以我那时候就去清大有报了一个课程， 那是华语识字班，就在里面就上课。
华语识字班，
对，华语识字班，
他是教外国人讲中文，
讲中文，对，没错。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这样。然后我就进去了之后，就认识了他们学校的，就是那个学校的主任。然后刚那时候就刚好他们那边有职缺，就问我要不要过去。对，然后想说这是一个跳槽的机会，嗯，绝对是，我应该去了，应该就不会有人跟我吵架了，
不会有人英文跟你吵架，
不会有人要跟我英文吵架了，
对，用中文会，
对，然后我想说可以是一个锻炼，不一样的锻炼的方式啦，因为我觉得毕竟国小跟补习班是两个不同的体制，然后想说，哎，我这样子应该可以有不一样的成长，所以就碍于这样子，就觉得可以不同的学习的教学方式的话，那我就选择去挑战看看，对。所以就过去咯，
所以就顺利跳过去，
对，我就顺利过去了，
了解，赞哦，嗯，那成为这个偏乡的英文老师跟在补习班教课有什么差别吗？
是孩子吧，我觉得最大的部分就是城乡的孩子的一个给我的感觉啦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其实，因为我其实都觉得教学这件事情最直接的就是老师跟孩子，所以他们给我的回馈跟反应会取决于我要多么就用多少力气去跟他们去跟他们教学跟互动。那其实我那时候在上第一堂课，你看我一开始的自我介绍是叫做凶猛的教育家，其实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说我很凶，因为其实我在都市的时候我很常都是那个吼人的那一个。
哦，真的假的？
对，因为我带的班级都是他比较孩子会比较失控，啪啪啪啪，然后让打架，所以我上课永远都是会要吼，要先肃静，对，然后所以太习惯这样的模式，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觉得我要给孩子们不能觉得，啊，我这个老师
下马威，
对，没错，就是下马威，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就是要这样一个脸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那边的孩子非常的单纯，然后又很善良，就他们很像是一块很透明很透明的海绵，就是你丢什么给他他就会很乐于的学习，只要是他喜欢的那种方式，因为原住民的孩子他就是很喜欢听，就是很喜欢听，然后跟图像，所以你当你要听他就觉得，哎，你这好好玩哦，然后他就很乐于的去学习，他就会把你上课的东西是带到下课，然后走在楼梯走在走廊上，然后会把你那些东西去附送，比方说是一些 chant， 比方说是一些 song， 然后他就会在路上然后这样唱歌给你，就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满足，就是这样，对我来讲是一个小小的成就感，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真的是在跟都市的时候不一样，因为都市的时候其实孩子们真的相对来讲很像朋友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你们现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多半的时候都是道理跟道理，道理对道理，然后
哦，真的，你觉得都市的小孩是比较更成熟一些，
对，更成熟一些，
所以他可以听懂一些大人的话，这样子，
对，没错，对，所以在跟他们相处之下呢，我其实多半时候我都还是站在一个那种教学者的一个角度，然后在传授，大部分都还是真的是很传授知识比较多，对，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可是如果到了偏乡，我就觉得我很多时候我是可以很适性的去教学，很适性的去看每一个人，我更可以去了解你这每一个人，剖析每个人的个性，然后可以去跟他们真的是交心的玩在一起。
哦，听起来很像一个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啊，对不对？就是
对啊，
跟一些小朋友玩在一起，
所以我那时候我
就说，
就我不像以前的同事，就知道说我上就到我兼职，他们就说太厉害了，二十几岁就要上山隐居，
真的，
我看你真的是可以很清幽。对，他们就这样讲，他说你真的是可以很清幽的就在山上，就是好好的享受你的养老生活。我说拜托不要，二十几岁而已，我就要养老，真的很像养老生活，
真的很养老，赞赞赞。那你他们这些学校有就是升学压力吗？
还是有，其实我觉得相较之下没有那么大啦，真的没有那么大。那他们就因为他们怎么升，还是只能升隔壁的国中了。
哦，只有一间第一志愿，
那附近就是那一间国中。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进去，我就很希望是我可以给他们的是一个快乐学习，我可以寓教于乐。我不希望是把我一直这样塞资讯给你，塞资讯给你回去背，回去看这样子。对，所以我后来做的一个最大的调整，其实就是在这一块。对，我自己后来觉得有时候教学只是一个转一个念啊，换一个方式，我觉得会看见孩子们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的成效，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嗯，
所以你在补习班的时候应该是还是业绩的或是升学的那个教学方式是考量的重点吗？
对，他们还是以 成绩导向
。那你到对你到坚实国小去，它就变成了比较是教学的快乐为主的嘛，是这样吗？
嗯，
还是你可以做更多尝试？
对，应该说我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一个发挥空间，但是说真的，就是不太可能脱离我觉得大众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对
主流的那个价值观，
对，还是没办法去偏向。对，只是说我觉得大家对于偏向这件事还是会有一点，就是还是会贴上一个就是
刻板印象，
对，还是一个比较一个标签啦，比较弱势的一个，
就是比较没有教育资源，
对对对，还是会这样子。因为他们本身的刺激真的就不够，
对
对啊，那一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用钱跟那个资源去解决的事情。
这个有时候是家庭环境关系啊，
对
啊，其实这个就是影响很大一个部分，对啊，
了解了解。
这也不是我们老师说、要花多大的力气就可以说改变就反转的地方。
好，那你在这边教学的过程中，有时候经历什么快乐跟不快乐的事情吗？
你说在哪边？
在坚实国小。
快乐的事情吗？我觉得快乐的话其实还蛮多的耶，因为其实我觉得我 真的是一个很不会跟人家相处的人，所以我其实除了在教室里面小朋友会感觉到哎、老师的他的一个开心的一个渲染之外，其实我走出去就是很像一个就 很难相处的一个老师。
你很像艺人耶。
真的吗？
艺人在那个荧光幕前是光鲜亮丽的嘛、很讨人喜欢的、但他们变成路人，他可能不是这个个性，他就可能就跟一般人一样，就没有笑笑的走过去。
所以我应该去当艺人。
对，别人就觉得他说你怎么脸这么臭，跟舞台上不一样。别人会给他一个形象。
对，
但他只是表演而已，他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你蛮像是这个形象的。
当然，
其实大家都是吧。快乐的样子，你要去演出来，其实很累的。或是在当下带动的情况，
就是40分钟，如果你都呈现那种情绪很高涨的状态，
对，超累的。
其实，在40分钟当当当当的时候，你是会这样。
就突然累下来，就是演戏跟表演啊。我们每次去表演干嘛的？那当下就是情绪很高涨，但是一结束就觉得好累。
可是你在教学也会吗？就你也是一个教学者的一个身份，你会吗？就一样上，比方说，假如哒哒哒哒哒上到晚上的时候，你走出那个房间的时候，你也是会。
会啊、就是，会很累啊，会，而且尤其是教一对一也是非常烧脑的事情。
真的吗？
你要全程贯注在那个时间里面嘛。我之前在其他地方上班的时候，8个小时过去了，我不觉得有在我在音乐教室教3个小时累，就脑袋消耗的程度，因为上班可以摸来摸去嘛，或是不一定那么忙嘛。然后就觉得一天过去好像没什么事情做，然后就觉得可以去跑个步啊，干嘛的？然后回家觉得哎，很轻松。
对。
但你在教室教3个小时，你脑袋也就已经
因为一对一，它会有不同的问题跟挑战。
对
对
对，所以你非常集中精神，那个是不同的脑消耗啊。
难怪有时候上课起来要先 warm up， 要先聊天一下，放松一下。
对对对对对。那你有遇到什么
不快乐吗？哎，不快乐。还是很多了。
等一下，刚刚讲是不快乐还是快乐？
我刚刚讲的是快乐吧？
你刚刚说你 教完课很情绪高涨、然后就
这是不快乐，
对
不对？对，
这不快乐。对，你教到聊到坑掉。
OK， 这是不快乐的事情。
对，
对，他其实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我觉得这到现在我还在很认真在学习调试的这个地方。
这个每个老师都有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我最严重，因为我真的是不笑。就真的是非常不好亲近的。
那你现在有因为戴口罩而掩饰掉、有好很多、
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不太了解我的人就觉得老师你每天都在笑。
真的，
我说对，我在笑，我有。
我觉得这个疫情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隐藏我们大家的表情。
真的，真的，
对。然后跟想要戴牙套的人就很勇敢去戴了。
哦、对耶，
因为他就直接常年下来就看不到他的嘴巴嘛，对不对？
他希望疫情可以2-3年，
对对对，刚好
2-3年
就变怀变超帅超正这样，对，真有趣。
对，那快乐的事情嘛，我其实觉得快乐的事情是一个上课的一个当下。我觉得我上课有个强迫症，是我很喜欢孩子们都要看我。就是我很不喜欢，就是
那你蛮有表演欲的嘛，对不对？
对，某种程度上，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希望他们可以很 enjoy 在我的课程里面，而不是说就是哦，好像我人在心不在。我就觉得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我以前最常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要放空，那就请你回去。我就直接对孩子讲说，你要回，你可以直接回去，没有关系。我现在打电话给你老师，你就直接离开。就我以前讲话就是，
谁敢啊？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孩子很单纯，所以听到这样的话就老师生气了，然后就。 没有没有，我要认真，我要认真。所以就算那个打哈欠，然后眼睛就已经在泛泪，这样还是要很认真的这样看你，这样、
哦、很好，就是、已经做到一个吓阻的效果了。
对，而且因为我本身我的声音的起伏就很容易会吸引他们，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很快乐一件事情，就是那四十分钟虽然我很累，可是我觉得可以跟孩子们玩在一起，然后是真的是他们有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个他们给你的那种 feedback 是会让你觉得很满足，
嗯、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对，就只是不要下课，就一下课就会。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觉得四十分钟太短了？
謝謝。有时候，可是我觉得，低中高年级程度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最累的，给你猜，低中高，你觉得是哪一个最累？
应该是低吧？
为什么？
因为最难控制，
没错，
你可能花很多时间管秩序，
你就每十分钟你就要换一个东西，對，每十分钟换一个东西。
小朋友超难教的，我们教吉他也是、
啊。真的吗？
对，有些小朋友他回家不练习，
然后
他就说我功课很多很忙哎、欸，我这样唱捶他脸的。跟我讲这种，
你直接说我很想捶他的脸吗？你就直接这样跟他讲。
我没有说，我是说哦，你真的很忙哦，哦，那没关系，那就我们继续练吧，上课练。
所以教吉他是不是没有一些应该说成绩上的压力？
看看家长、嗯，要是家长觉得这个小朋友来学就是学开心的、学兴趣的、嗯，那就没差。嗯，但如果他会一直问你说，哎、欸，这个小朋友怎么最近没有进度？嗯，那就会很尴尬。
那你会怎么回应？如果他的孩子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会建议他
啊，他就这样啊，你要不回去好好教好，你再送过来。
我派你讲，我打给你，你跟他讲。我会说，回去我们要维持就是一周练三天，至少练三天的习惯，嗯，然后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可能爸爸妈妈要在旁边陪这样子，嗯嗯嗯。那如果长期下来都做不到的话，那我觉得进度是很难往前的，嗯嗯嗯，就会把责任先丢回去给他们。
我觉得是，
对，他们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我来小朋友来学，那为什么没有学好是你的事情？其实不是，要是家长旁边看电视，嗯，玩手机，然后就、欸、旁边练吉他，怎么可能练得起来？不可能。
对
对，所以家长也是蛮多责任。但如果这个家长他旁边一起陪着练，然后他还是练不起来，
对，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尽了自己的义务，他就是没兴趣，
对，
这样就放生他吧。
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欸、因为其实吉他算一种才艺，所以其实有些 来的孩子他不是真的自己喜欢，而是爸妈喜欢希望他来，
對，
所以他来出自于的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爸妈，所以他当然回去的动力就比较少。可是你应该有遇过那种很厉害的孩子，就是很有目标导向，他来了就是直接就是很想要学的那一种孩子吧，那种相对来讲就会比较
有。其实这是大部分，嗯，因为我觉得大家脱离了念书这件事情，
对，
都还是蛮乐于去接受新的东西的。
对，
可以暂时脱离这现实社会的事情。
我们的孩子也讲一样的话、欸，哎，
对啊，
他说：“老师，我只要不要坐在这里写字，拿笔写字，所有的课都很好玩，吉他课很好玩呢、欸。”这样
对，没错，立在这个基础之下、嗯、来学吉他，嗯，可以有一些放松、舒压的东西，
对，
管道是很好的，
对。
对，那如果你自己来学都没有什么兴趣，那个眼神看得出来的。
真的吗？
我就跟家长沟通，他是不是没有什么兴趣，可以把时间花去做更多事情。
那通常爸爸妈妈会怎么回你？他就 OK OK 就转走吗？
没有，有人骂过我，有人打电话来骂我。
怎么会？
他就说你这个老师怎么教成这样子？
对。
然后为什么学了一两个月，然后什么弹不出来，让他很丢脸。嗯，
他有是有表演吗还是什么？
他
的丢脸，
他是说他有朋友来家里，嗯，那个朋友会弹吉他，嗯，然后他说哎、欸、我小朋友在学吉他，
对，
然后他就请他小朋友弹。我觉得他是当下是不敢弹，
对，
不是他很害羞干嘛的、嗯、然后他爸觉得他什么弹不出来，嗯，他乱学一通，这个老师有问题，就打电话来骂我。后来他也停课了，然后教室也是就是这样处理。
你后来怎么回家长？你也是就是跟他道歉吗？还是
我没有跟他道歉，我好像跟他讲说就是每个人学习程度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他在上课弹的是 OK 的，嗯，我尽到我的义务，
对，
那当下没有弹出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紧张干嘛，他不接受这个说法，他说你老师就是在拖台前啊，就是你就是一首歌教了半年还教不完这样子，他就这样骂我。我觉得他也是气在头上吧，我就算了，
我觉得他是面子，
对，他就过不去。
那你应该要递一盒面纸给他，面纸真的没有很重要，谢谢。那有时候就是孩子，
好笑的，
对，那有时候就是孩子的，有时候一开始很紧张，对啊，变相性的要鼓励他，可能就是不要那么，因为大家一起看他，他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表演过，一定都会很紧张。
对，
就可以跟他讲说，那以后下次就上课的时候，如果妈妈真的觉得没有成效，其实我们每次都也可以录影吧，我们可以让你看，其实孩子他还是有学到东西，只是说
对
回去他还是就像你说的，还是要练习，不可能在这里神童哦。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那个
就会，
对，那小朋友练的其实很好啦，只是当下很紧张，不敢表演吧。
当老师是不是都有这个共鸣？就是家长都会来怪罪老师，说老师都没有教好，
对啊，
然后都是老师的错。
他可能小朋友已经怪一遍了，然后再来怪老师怪一遍。
怎样？这真的不合理耶！
就是找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啊。
下次直接按静音。我之前有个妈妈，就是我补习班的时候，也是有个妈妈，就是觉得孩子就怎么样学习，然后就都 不好嘛，就成绩都没有上来这样。然后他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会家访，哇，那妈妈很激进哦，打电话过来，然后就开始痛骂，这样叭叭叭叭叭这样子。然后我就好好，然后我刚好有人进来问我要吃什么，我说鸡腿便当。好好好，对，妈妈是的，我知道这样。我就对，有时候适时的拉离也是一种，对，所以自我的一个那解放，因为有时候别人只是要抒发那个情绪的当下，可以之后可以拉远一点。
赞哦，鸡腿便当，他搞不好听到鸡腿便当，
就是他，我跟你说，他真的在有时候情绪当下的时候，他真的就只是想要去宣泄他的不满，对，但那有时候不是没什么重点，就是他说好妈妈，我知道的，谢谢，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对，没错，
我有收到这个资讯了 ，OK， 好，
对，就是要去安抚他的情绪，
对，
真可怕。我们应该身兼很多职位，对不对？什么心理咨询还是什么的？
我也觉得，就老师本身的基本心理素养要非常够，才有办法承受别人的
真的
谩骂。
真的，那个家长真的是，
对啊，
吓死人，
实在是。
在这边教课的过程当中，跟同事相处怎么样啊？
同事嘛，你是说在国校吗？
对。
就因为太冷啊，就是本身脸就长得很冷，然后加上我就觉得我自己了，
okay.
我觉得我可能跟同年龄的人相处起来会比较自在，那所以我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妈妈辈的人，我就觉得相处起来会比较有压力，因为可能我就不太会赞美，然后加上本身长得就不太早友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就其实我坐着，然后我其实就会没有干嘛，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啊，你哪在生气？我说啊，没有，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在忙，就有时候会这样，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会比方说要夸奖，就是我其实不太会这样子一直去夸奖别人，比方说，哎、欸，你今天衣服很好看呢，你在哪里买的？哎、欸，这水果很好吃哎，就
硬聊哎、欸，
对，有时候就会我会没有抓到他们的 tempo，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选择，我就默默的就会离开那个办公室。他们就说：“哎、欸、，Dana， 你很久没有来，你要不要一起来吃饭？”
很难聊、欸，你很难聊。
对，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很难聊？我有一度有这样觉得。后来我发现 ，OK， 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聊天领域。你会吗？
没错，会啊，会一定的。
你也会吗？
会啊，我会飘走啊，我也会飘走。我觉得很无聊，浪费我时间。
可是他是职场的话呢？你不能选择啊！
我就说我去买咖啡，就走了。
不好意思，偏乡没有咖啡，我在自己煮。
那我要自己煮咖啡。对，
就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学习的课题啦。对啊，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有差别了。我觉得其实待得越久，默默的、渐渐的，人家还是会知道哦，原来你不是这样子的人。就渐渐的还是可以聊天，只是我有时候还是觉得我很努力的在开话题，就是会不知道要怎么讲。对，我现在就是很常进去就会先夸奖人家一下，我觉得我有学到，
随便找一个东西夸奖，
进去就说你这裤子新买的对不对，修身。
懂懂嘞、欸，你社会化了、欸，
我有长大，
社会化，赞哦。那你们那边同事没有年纪相近的吗？
有，最近就这学期这一学一两学期就有跟我同年龄层的，就进来之后就大家才发现，哎、欸。Dana 会笑哎、欸，
被逗笑了。他是教什么课的？
一个是体育，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也是体育进来，可是他是导师。就我们就会大家就会玩在一起，就我们就这这叫什么80年代的人嘛、就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大家就会比较
共同的话题比较多，
同频率，对，就是我们很好笑的是，我们开会就会形成一个默默的小型社会，就是 MM， 就我们做是一个 MM 这样子，然后我们三个就会默默坐在一起，然后开会开他的，我们就自己会呈现一个，比方说我们聊 HBL 啊，或者在聊什么，我们就会这样子。好，这是不好的示范，就偶尔有时候、
okay.
可是这个话题就是你没办法去跟老师，就妈妈老师或是爸爸老师就聊这个，他们可能有些就没有在 follow 这个的时候，对，就会默默就是 OK， 就是一个小型的社团，
了解。
对，
那他们进来之后你们有一起做一些什么课后活动吗？
对啊，我们就会哦，我们说就是会我们一起打球，像我们一起打篮球，下课一起尬篮球，
三个一起打。
对，
三个组队打小朋友。
没有，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很自卑的地方。我觉得发现就是在偏乡老师对，怎么那么多人会打球啊？是怎样？一个是篮球校队，然后另外一个是田径队，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男老师是排球队的。谢谢，大家都会打球
啊、哦，真的。
那弱势到一个爆炸，然后被呛说：“哦，你170的身高，看来只能摸球篮嘛，对不对？你就只能摸那个下面那个线线。
你170啊？
我170，
你超高的、
欸，就啥都不会做这样。他说：“那你这身高干嘛？很枉费、欸。”这样我就，然后最近又跟他们在打羽球，真的是。我怎么球都不行哎、欸，然后就被他们呛到一个到爆，你知道吗？就现在就会觉得 OK， 我就是没有办法被呛的人，所以我就每天就会有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疯狂练习，疯狂练习打羽球啊，疯狂练习打篮球。对，就因为他们这样被击倒，
很好啊。那这样您觉得自己比较健康？
有，我整个健康到我觉得我都瘦了一圈，
赞哦赞哦。
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是已经是不一样的状态，我以前真的是很胖。
哦，真的，
对，
赞赞赞。那这样你觉得身心灵都得到了一个蛮好的平衡，对不对？
嗯，我觉得有慢慢的调试，有比较好一点。
一个工作带给你的东西是远远不止这个收入的，它会有很多影响你生活。
对 对。
像我们写歌的人就很多这种想法。
什么想法？
就是我们会想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它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体悟。嗯哼哼。像是有一个电影，好像是影集叫《做工的人》。
我有看。
对，要是你没有去接触过这样的人的生活、嗯、或者是这个方面的工作、嗯、你可能已经写不出这种东西。
对对对，
或是写出来很看起来很假。
对对对，就没有实际贴近到他。
对，有点像演员需要去实际知道这个人在干嘛。
对对对，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工作给我的东西它可能不是收入上的东西、嗯、而是更深层的东西，
无形上的
一个资产，对，一个体验，一个经验、嗯，一个可以转化成你未来的能量的东西、嗯嗯、这样子。
那你在当老师，因为你们是 one by one， 你应该很常遇到各式各样的职业的人。
对，很有趣。我有一个学生是法官。
酷。
对，常常我看到一些社会案件我跟他聊天这样子。
酷。
对，蛮酷的。然后之前有两个学生是物理治疗师，我就上课偷问他、欸、我最近健身哪里怪怪的，他就帮我上课在那边哦。对，
有，我有认识一个物理治疗师，
对，蛮有趣的，蛮好玩的。然后大部分是工程师。然后像你的职业我觉得蛮酷的。
为什么？
就是我也教过一个音乐老师的样子，他好像是教钢琴还是什么的，
对，
他就来学吉他。然后他也跟我分享带小朋友的经过。
哦，他也是教小朋
友。对对对，但是我没有教过英文老师、啊、所以我觉得英文老师也是一个蛮酷的职业。
很酷。那工程师呢？对，
工程师
应该很有趣吧，他们都会跟你分享一些。
没有
耶、欸、
工程师我觉得是最无聊的一群人。
完蛋了，他们要哭了。
不会啊，他不是公认的吗？不是公认的、
就是、很忙啊，我真的觉得他们忙到可没有，
就是他们、
那個、
工作太专业了、嗯、所以专业到他跟你讲什么，他的制程在干嘛，他晶片在干嘛，
對，
我怎么都听不懂。
好，下面一位。
对对对，他们就我们可能聊股票吧。
天哪，
就这股票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可能谁要接到订单这样。就是这他们对这方面的敏锐度是很高的。
对对对。
然后我有个学生是在亚马逊当工程师。
哇，
超酷的！他在台北上班，然后假日才回新竹。
是台湾分公司这样子。
对对，在台北信义区。好像不在101里面还哪里的，反正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工程师。
那他很热血，他为什么在台北上班，然后特别来这边？
他新竹人啦、
oh,
他假日就没事就会回新竹、oh. 跟家人住在一起、mm-hmm. 对，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超多股票的东西，我觉得他超赞的。
酷、cool.
对，
你就同时理财啊，然后一些什么其他的专业知识领域，
对对对对对，
就全部都一起涵盖，
然后年龄层又很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东西，因为你很难、
欸、
很难有一个职业是可以接触到这么多年龄层的人。
对啊，
對，
像我都接触到一群孩子，
对，小朋友，
他们能跟我聊的就是，對，我说最近那个电影你有看吗？卡通，
《鬼灭之刃》。
对，
有有有看。
对不起，我完全没办法搭上
线。哦，真的，
老师，你有看《鬼灭之刃》吗？有，我有他贴纸，你要吗？没办法聊，没办法聊。
就你会变得很多很像小朋友的东西。
对，我会有很多他的逻辑跟思维。嗯，我也很喜欢那种接触不同的人群，我觉得会听到不同的故事。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当初会想要去打工换宿，也有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我觉得在那边可以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对，
那因为其实我在那里除了遇到德国人，我遇到意大利人、越南人。 然后还有法国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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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人，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台湾真的很崇洋媚外耶。啊，对不起，就是大家看到外国人，我们都会贴上去说哇很帅耶什么，然后看到那个越南人很需要帮忙什么说 OK 好等一下这样子。
应该不是指外国人，就是、应该是讲 金头发蓝眼睛的，
对，
就是美国的那个白人最顶尖的白人。
对啊，大家都会。
对，因为越南人对我们来说也是外国人嘛，嗯、但我们不会觉得他是外国人，他的排名就会在我们下面之类的。我们好像是用一个国家 GDP 去评论他们的国家厉不厉害的人。
对对对，
他明明可能就是个非洲人，他可能是长得比较白的非洲人，我们觉得哇好帅哦，
真的
美国人，
真的
之类的，对，就是很多刻板印象。
没错，我就不行，这样不行。
对对，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去跟一个海地人聊天。
海地在哪里啊？
海地。是真的要查一下，是超一个超小的国家，超小的岛，
在美洲吗？非洲。
然后看一下哦，
哦，
然后
海地好酷、哦。
我就发现，太多时候的土著语言我没办法沟通，我就默默飘走。
他有很多，
他太兴奋的时候就会用他们的语言。
那谁听得懂？
可是他还是讲英文，他还是会讲英文、哦，但是他的那个腔调有时候我会很难理解，所以我后来就会默默飘走。就可能我们大家一起吃饭还是可以，但就是聊天的时候，就我尽力了，我尽量不要做到这回事。
那你觉得哪个国家的口音最难分辨？
我觉得
印度吗？
我还没有遇过印度，但是我听过印度的是最难听懂。我最近因为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外师，他是不对，南非，他是南非。哇，我就觉得我有障碍。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跟我讲话，那个音都是带他们的那个非洲腔。对不起，我不行。我好几次我都跟他说 ，sorry， 我像哎、欸、这样 ，sorry， 然后他就觉得 我是不是不是英文老师，你知道吗？
哦、真的，
我有自我怀疑大概两个礼拜，我很重，真的太重了，
口音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啊，而且你知道他有一个很好笑，那印象很深刻就是 s h i r t， 我们念的是 shirts。Shirts， 可是他们会念的是 shit， shit， 重点是只要小朋友不知道，可是在旁边听的一直在那边 shit， 我就会讲，我要怎么回家跟这个？如果爸妈问我 shit 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他们讲？这样怎么交代啊
？R 完全没有发出来，
对我就哦天哪，这是到底是我该怎么讲呢？所以。对啊，有时候
我觉得英文会很有趣，它会变成这个地方生活的人最平均的讲法。
嗯，
像我之前玩那个海贼王的游戏，
对，
它的那个游戏标题叫做 First Blood，、
嗯、
第一滴血嘛，
对，
声优念成 First Blood， 然后
日文腔，
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东西。后来我问一个朋友，他是说你念 First Blood， 日本人听不懂，你一定要念 First Blood， 他觉得是这个是英文。
你知道我去有一次去冲绳，就是我去冲绳玩，然后我发现日本人都很怕讲英文，他会吓到，就因为我不会日文，所以我就点餐的时候我就讲英文，他们是会每个人这样互推，然后no English 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很有压力，因为我不会讲，然后就每个人在互推，
对他们觉得自己讲的很糟糕，所以他们 很怕讲，
对，但其实还好啊，就 hamburger 变韩霸骨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啊，会有一个日文腔，
很多障碍，
对
对
对，很有趣。很有趣，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学语言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啦、嗯、对啊，就是不会只是单调，就是只有学一种、嗯、所以其实像我的名字，人家问我说，就我们学校最近来了一个新的工友，他就问我说哎、欸，要怎么来叫你啊，其实我就觉得我很酷的是我就不会只有一个念法、
嗯、
Dana Dana， 对啊，就是都可以很多种叫法，或是他们的族语达纳，对啊，其实就很多不一样的叫法的时候，就听起来就会比较有趣一点。
嗯嗯嗯，蛮好的蛮好的。
对啊，
疫情之后有什么规划吗？
之后的规划吗？嗯，我其实还蛮希望是说，这个工作可以先告一个段落，可以先，对啊，就可以到下一个地方去走走看看这样子。
所以你最想是出国吗？
如果疫情可以赶快好的话，当然很希望，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去打工换宿这件事。
对，
那其实当初就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想要去澳洲打工换宿。
澳洲。
对，然后想说一年。那其实因为之前就有听过太多身边的朋友的例子，那就会觉得，哎、欸，那是我最好的一个跳脱舒适圈的一个转机。这样，我就觉得太多时候我都被各种的事情、人物、情绪绑架，我都很没有办法做我自己。 对，我就觉得，哎，我当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时候，那个自我挑战是一个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样子，就是你的工作可以遇到很多的人，那我是到一个陌生环境，全部重新自我体验，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成长的开始。那不一定会学到什么，就是你说你要多大的成就，可能没有，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灵上层，就是上一个 high level 的一个层次的成长。
我觉得蛮好的想法，还年轻就可以到处去看看。
对啊，可是我每一年这样讲的时候，每个人都说你还年轻。我真的就很担心哎、欸，我快老了。
这个打工换宿有年纪限制对不对？
有二九还三十，如果你是澳洲的话，嗯，
了解。我之前有个学生也是跟我学吉他，学一学，跑去加拿大抽到那个打工换宿。
我也有抽，
他就去一年了。
嗯，因为那个的名额比澳洲少，
真的啊、哦。嗯，所以他现在应该过得蛮不错。他是一个帅 T，
帅 T T。
T 就是就是同通知，对对对，蛮帅的，对，所以我觉得他去那边蛮多艳遇的，
有可能哦，有可能。
赞啊！他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真有趣。那我们就谢谢 Dana 的分享，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